相聚在线上和线下一起相聚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在今天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荣耀你，因为是你的恩、你的爱、你的真理今天吸引我们在这个秋日的主日在教会里相聚，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一起向上向你祷告，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真理的灵今天吸引我们，让我们在分享这些故事的时候，这些几千年前发生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看见这些故事与我们生命的意义，与我们生命的关系，让我们从中能够知道你让我们明白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建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过去的几周里面呢，几个主日我们都一直在分享那个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前面的经文当中，我们分享到摩西他到了那个米甸的旷野，在那里面成家立业，在那边放羊。有一天他到米甸的旷野里面呢，他就经历了神向他的启示。神向他启示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 Ich bin, Ich bin。然后神赐给他一个使命，让他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当摩西经历了这些启示，得到这些意象，得到这些使命以后，他回到他岳父的家里面，他回到自己的家里。我们上次分享到他回到家里以后呢，就非常低调，非常简单的跟他的岳父分享，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那他的岳父叶特罗也非常简单的回他一句话，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摩西他当初是从埃及的皇宫里面逃出来，在米甸的旷野里面他磨练了40年，40年的磨练让摩西成为一个很低调、很有品格，也非常的能够稳下来的一个人。也看到他的岳父对他的支持。随后呢，耶和华神又向摩西说，就是你要回到埃及去，就是寻索你命的人已经死了，一切的条件我已经创造好了，你现在回到埃及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摩西呢，就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然后他们骑上驴就要回埃及地去。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分享这段的经文，接着往下分享。那到那个他们去埃及的路上，他们晚上住宿的时候呢，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是在圣经里面在非常难以明白的一节经文。我们常常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没办法理解，既然耶和华神已经启示给摩西，将自己启示给摩西，并且把带领以色列人、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使命托付给摩西，那摩西为什么带着他的妻子、儿子要回到埃及的路上，耶和华神遇见他为什么要杀他？是什么理由让耶和华神要杀摩西？你既然摩西已经是你的仆人，你给他任务，你给他使命，在这里你为什么要杀他？这是我们在这里很难理解的一段经文。耶和华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割礼，就是摩西的儿子受割礼。我们理解了割礼这个礼，这个礼仪，这个宗教礼仪对以色列百姓、对犹太人的重要性以后，我们就能够明白这节经文的前后的一些关联和耶和华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一个缘由。关于割礼与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关系呢，我们在创世纪第17章 的第九到第十四节可以读到这样子的一些记载，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的第十七章九到十四节，这里这样写道：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受割礼原文做割羊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有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在家里生的和你有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那紧接着在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呢，这样记载到，当亚伯拉罕听了摩西这样的吩咐以后呢，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守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这是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割礼，这个礼仪对以色列百姓的重要的意义，对亚伯拉罕后裔的重要的意义，这是他们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这是他们信仰最基本的一个礼仪。直到今天的犹太人，他们都是男孩出生第八日一定要给他割礼，割礼是他们身上的一个记号，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在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历史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当时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他就用这个记号来找犹太人，把这个记号作为他们杀犹太人的一个明证，这就是割礼这个记号对犹太人的意义。那为什么在亚伯拉罕的在那个摩西的事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理解这节经文：摩西他出生的以后，因为埃及人要杀所有以色列的男婴，所以他的妈妈生下他以后把他藏起来，他的父母就为他行了割礼，但后来就把他扔到尼罗河里面，法老王的公主、法老王的女儿收留了他。他后来为了帮助以色列人，他亡命天涯，他杀了人，他就逃到了米甸的旷野。他到米甸的旷野以后，他的岳父收留了他，并且把女儿嫁给他。他娶了西波拉为妻，他们生了儿子以后，显然摩西他没有为他的儿子行割礼。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摩西他从埃及逃出来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同胞以色列人拒绝了他，以色列百姓拒绝了他，非常的痛苦，自己想帮助同胞却被同胞所拒绝，所以他从埃及逃出来以后呢，亡命天涯，逃到了米甸的旷野里面，他心灰意冷，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民族，我想帮助他们，但最后遭到的命又是被他们所拒绝，不能被他们所承认，最后他只好逃跑。所以他生了儿子以后，他那种对自己的同胞民族的心灰意冷，使他没有给他的儿子行割礼，他没有给他的儿子第八天以后行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来说那么重要的一个礼仪， 他在这种失望当中，他没有给他行割礼。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米甸人，他逃到米甸的旷野，他的岳父收留了他，但在米甸人也有行割礼的这个习惯，这个传统。但是米甸人的传统受割礼的传统是非常不同的，他们的传统是在那个按照阿拉伯人的规矩，就是等到婚礼的前夕，是由未来的岳父要给新郎行割礼，这是米甸人的传统。所以呢，新郎行了割礼以后，也因此被称作是雪郎。就是米甸人按照这样子的传统跟新郎称他为雪郎。然而呢，像摩西这样作为以色列人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样子的领袖，以后也要做以色列的立法者，他本身没有遵照神的规定为孩子信割礼。我们可以想象这里面可能呢，他跟他的妻子希波拉有很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就是他们的孩子出生以后，摩西像按照犹太人以色列百姓的规矩给儿子受割礼，但是希波拉想以米甸人的传统的风俗给儿子结婚的时候才给他行割礼。所以在这个冲突当中呢，希波拉得胜了，他的太太说服了摩西没有给他的儿子行割礼。而割礼是以色列人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基本的礼仪，最重要最首先的一个礼仪。但是摩西他听了他太太的话，可能他没有给他的孩子行割礼，这个基本的礼仪都不遵守。耶和华神他要带着他的儿子妻子回埃及，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么重大的使命，承担这么重大的使命之前，他在路上耶和华神遇见他，耶和华神要告诉他，你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最基本的一个礼仪你都不遵守，最基本的一个信仰上的一个记号你都没有，你怎么可能回埃及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呢？所以耶和华神在那里面想杀他，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太太希波拉非常的厉害。我们相信这个姐妹，摩西的这个太太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可能在家庭生活当中，他跟摩西在割礼的事情发生冲突的时候，他说服了摩西，他可能也很强势，他没有听摩西的话，他要等到他的儿子结婚的时候，按照米甸人的传统给他行割礼，他不想按照摩西的传统给儿子行割礼。但是在去埃及的路上，耶和华神一显现，这个姐妹非常的敏锐，她马上就感受到问题在哪里，所以她立刻给她的儿子行了割礼，她拯救了摩西的性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每一个伟大的领袖后面，神的仆人后面，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姐妹在支持着他。在摩西出去承担这样使命之前，他的太太比他更敏锐，他的太太一碰到耶和华神，他立刻知道问题在哪里。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要给各位弟兄讲一句话。有时候圣经常常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姐妹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在很多的事情上，姐妹有非常特别的敏锐感，在有些的事情上，她 他的反应可能比我们先生更快啊，他的认知可能比我们更清楚。神把我们的太太放在我们的身边，是要帮助我们，是要提醒我们，可能在关键的事情上，我们弟兄也要学习放下那种的骄傲，那种的自大，也去认真的去听听我们太太他们的看见，他们的认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在很多的时候，我的太太给我很多的很好的提醒，可能提醒我说，这件事情这句话你可能讲得太过了，你可能需要去学习处理和控制你的情绪，你不能全然的按照你的情绪去行事去对待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希波拉在这里面的敏锐，他可能在跟摩西的争弄当中他得胜了，他想让儿子按照自己的传统受割礼，但是当他遇到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一下子明白了，所以他立刻割了他儿子的羊皮，他立刻给他的儿子行割礼，因为他知道他们的错误在哪里，他知道摩西的问题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需要注意，这件事发生在摩西要带他儿子回到以色列民中间时发生的。他儿子受了割礼，这有点像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当中记载的一件事情。我给大家读一下，《使徒行传》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当中记载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记载什么呢？这件事情记载的就是第一到第三节，记载到保罗他来到特批，又到了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也要带他同去，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要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就是保罗要带着提摩太要去宣教，提摩太他的妈妈是犹太人，他的爸爸是希腊人，按照教会的教义，他是没有必要受割礼的，因为我们得救不是因着一些传统，因着一些礼仪，不是因着律法，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但是保罗这个时候他要带着提摩太去宣教，他要到什么地方去宣教？他要到犹太人当中去宣教，而且他的妈妈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保罗说你要到犹太人当中去。割礼对犹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是一个首先的，是一个必须的礼仪。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虽然按照基督教会的礼仪你不需要受割礼，但是你要到犹太人当中去服侍，割礼对犹太人如此重要，所以你去之前还是要受割礼。这就是摩西他要回到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耶和华神说你连以色列对他们来说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礼仪都没有持守，你怎么可能去带领他们出埃及呢？这就是耶和华神要杀他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希波拉如此敏锐，如此勇敢，如此迅速地给他儿子行了割礼的一个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上帝神把使命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去带领别人，帮助别人，服侍教会，服侍查经班。我觉得神对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最 基本的信仰礼仪，我们必须得持守的。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一些信仰都不持守，我们怎么可能到一个信仰群体当中去服侍他们，去分享上帝的爱，去分享福音呢？如果一个人不相信复活，不相信神是神的话语，怎么可能去带领神的教会？如果没有圣洁的最基本的圣洁生活，怎么可能带领主的教会？这是信仰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在德国生活时间久了，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非常奇怪的问题。在德国的一些教会里面，基督徒彼此他们谈话的时候，有些问题我听上去很奇怪，我一开始不习惯。他们会问啊，你们的牧师信主吗？我听上去很奇怪，哪有牧师不信主的？但在德国的现在自由派神学影响很深的教会里面，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问题。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谈话说，哦，我们的牧师不信主。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怎么可能带领教会？这是信仰的一个基本。我们几年前在波鸿查经班，我们查经的时候来了一对中年的夫妇，他说他要来参加我们查经班。他进到我们查经班，我们一起吃饭。吃完饭以后，开始查经之前要彼此介绍，新朋友来了要介绍。介绍的时候，那位中年的德国先生他介绍说，我是这边大学里面的教会的牧师，我在这边牧会已经很多年了。然后等到那个德国的姐妹介绍的，我们以为是一直是他的太太。他介绍的时候，他那位姐妹介绍说，我是这个大学的一位讲师，我在这边工作很多年，我跟他同居很多年了，但我们不是夫妇。我们两个对中国的道教非常感兴趣，所以呢，我们听到这边有一些中国人聚会，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赶到这个查经班来了解一下。我觉得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耶和华神要这样子的在路上对待摩西。一个我要在教会里面牧会，我要在教会里面做牧者，但是教最信仰最基本的东西我不持守，我不相信有一位造物主，我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我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神的启示。我自己没有生命的一个榜样，我怎么可能在教会里面去带领教会，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4:12，我给大家读一下这节经文，在后面。提摩太前书的4:12，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的一个教导。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要做榜样，在言语上要做榜样，在信心上要做榜样。这就是摩西去埃及之前，耶和华神把他堵在半路上说，你有没有这个榜样？你到犹太人当中去的时候，你到你自己的同胞，你到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时候，你没有持守 你的同胞对你要求的最基本的一些信仰，如果你没有持守，你没有这个榜样，你的儿子都没有受割礼，这么最基本的一个礼仪都没有遵守的话，你如何带领他们出埃及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摩西在路上学习的功课。我非常佩服他的这个太太西波拉，可能他在家里很强势，摩西40年在这个家里，在岳父的家里面，摩西没办法说服他孩子出生的时候给孩子受洗，但是当上帝的话语，当上帝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非常敏锐地转换过来了，他马上行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有些事情上可能我们会犯错误，有些事情上可能我们做得不够好，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但是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当神的启示在此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刻的改变，我们可以立刻的行动。这件事情完了以后，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诉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解决了摩西的资格问题。现在耶和华神为摩西预备同工，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圣经对此的记载很简单，但是效果非常的显著。当亚伦顺服主的吩咐去到摩西，并按照神的吩咐行神迹，传神的心意，以色列百姓立刻就相信了。相对于摩西致用返乡看我的兄弟们还在不在的这个借口告诉他的岳父叶特罗，那摩西在这个地方呢，他比较详细的告诉他的哥哥亚伦，神要他说的话以及所要行的神迹。因为亚伦也成为他的代言人，要为他行这些神迹，以后亚伦是摩西最亲密的工作伙伴。我们亚伦果然他是摩西的代言人，把神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长老，他们在以色列民面前也行了三个神迹，这三个神迹就是杖变成蛇，又变回杖，手长了大麻风然后又洁净，以及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神迹不但给摩西主观的把握，神对他使命的一个主观的把握，确定神对他的呼召，这些神迹也给以色列民做客观的印证，让他们可以顺服神和神的仆人。后来还要证明给法老和他的臣仆看，彰显神的拣选和神的能力。但是在这里有一句话我想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在这里面讲到，就是人民就相信了，听了摩西亚伦的话，人民就相信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相信包括他们相信摩西这个人，以及他所说的耶和华差遣他拯救他们出埃及的话。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基础的我们需要去认知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信心，他们相信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他们的信心的基础不是摩西本身， 他们信心的基础是摩西亚伦把上帝的话告诉他们，把上帝的神迹行在他们的眼前的时候，他们相信了。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他们的信心是基于神的话，他们的信心是基于摩西和亚伦所显的神迹，他们的信心不是基于摩西和亚伦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的信仰，我们对主的信心，我们永远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上帝可以差派传道人、牧者来分享圣经的话语，但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他所传讲的神的话语身上，而不是建立在牧者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不要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不管他分享的多么有力，不管他分享的多么的好，多么的坚实，我们的信心永远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基础。传道人、牧者在教会里只是传讲神话语的一个管道，我们的信心在神的话语上，而不是在牧者或者领袖上。以色列百姓他们信了，他们为什么信了？他们怎么信了？因为他们听了摩西和亚伦传讲的神的话语以后，他们相信了。他们的信心是在神的话语上，而不是在摩西和亚伦上。这段经文非常感人的一幕，31节写道，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他们听到耶和华的话就信了，他们听到耶和华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多么美好的一幅图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到这时刻的时候，我们想想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多少年，他们在埃及第400多年，当认识约瑟的埃及王法老王死了以后，埃及人就苦待以色列民族，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受了400多年的苦，400多年的压力和压迫。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听了耶和华神的话，他们听到上帝对他们的眷顾，对他们的应许以后，他们低头下拜。也就是说，400年的痛苦，400年的苦难没有让他们低头，而只有当他听到上帝的话，当他开始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俯伏在地上，不是因为苦功的重担，而是因为对神的信心和感恩。400多年以后，他们终于低头敬拜耶和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国外生活，在国外打拼，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不容易的事情。但愿今天我们分享的这31节这个美好的图画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劝勉。也就是说，任何的困难都无法压倒我们，任何的难处和艰辛都没办法让我们趴下来，让我们低头。而唯有当我经历了上帝的恩典，经历了上帝的话语， 当我知道上帝对我的应许，我唯一低下头来的原因是我要敬拜神，我要向神祷告，我低下头不是为困难，不是为压迫，不是为这个社会上的不公义，我低头，我放弃。以色列百姓400多年，他们一直坚守下去，因为他们知道神不会放弃他们。以色列百姓在那么艰苦的环境当中，在那些难处当中，一直如此坚强地持守下来，因为他们知道唯有上帝，上帝的恩典和爱能让他们低头下拜，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将他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任何的重担能向他们低头让他们屈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将来无论日子怎么样，无论面临什么，愿我们不是被困难打倒，愿我们不是为艰辛的或者不公义的事情低头，我们低头唯一的原因就是我要敬拜他，我要敬拜耶和华神，因为他是创造世界万物的主，他是我生命，我信心创世成终的主。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耶和华神之外。最后我想请大家一起读诗篇138篇，我们结束今天的分享。诗篇138篇，找到了，我们一起齐声的来读这篇经，这篇诗篇，诗篇138篇，起。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被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拯救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像摩西一样能够持守信仰最基本的、最首先的，能够全然把自己交托仰望给你，顺服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主啊，也让我们今天看到了你的选民以色列百姓在这种400多年的艰辛当中，他们一直坚守，一直没有放弃，因为知道你不会离弃你手所造的。求你怜悯我们，当我们低头的时候，不是像困难，不是像艰辛，而是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听到神的应许，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俯伏在地，我们就低头敬拜赞美你。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是圣餐。